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24日，公元2000年12月19日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布里嘎本德岭进行佛事活动。中国民运人士雪薇先生第二次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兰萨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四离开达兰萨拉赴印度南部进行为期2周的佛事活动。达赖喇嘛结束在新德里的移程之后，于上周日到达印度南部噶纳扎达邦秉罗城。达赖喇嘛在秉罗城同部分著名异议人士会晤之后，为秉罗城新成立的一所印度医院进行了揭幕。达赖喇嘛受到特别邀请，还前往秉罗城阿香印度佛教协会，同时在秉罗高等学院体育大广场为10万多名信众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于昨天到达秉罗古里嘎西藏难民定居点，在古里嘎西藏难民定居点将为广大信众进行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并接受信众进献的永驻长寿仪轨佛教仪式。有西藏流亡政府宣传部的主持下，昨天在宣传部会议室里就目前西藏形势议题上，著名中国民运人士雪薇先生发表了他的看法。
中国人一个汉人到这个地方来，对这个藏人讲话，我心里是觉得是百感交集。但我是汉人，是藏人的朋友，但是我的那些同胞，那些汉人，共产党他也是汉人，他就屠杀了你们，成为犯下的罪恶，成为了你们的敌人。因此，我不能够不为汉人感到对你们的抱歉和对你们的惭愧。中国的民运里边有一个人叫吴宏达，称为吴的，在他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他突然给达赖喇嘛跪下，表示代表汉人向达赖喇嘛许罪。所以未来民主中国政府在共产党垮台建立以后，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应该向藏人致歉。关10年的监狱，在9年半的时候突然邓小平出来把我平反了，把我放了出来。那时候我一出来，因为我在美国有我的一些亲戚在，所以他们马上就给我办自费留学。于是1980年我成了第一批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我一面念大学，一面就从事推广中国的民主运动。此外我们组织了一个最大的民运组织叫中国之春，这名字是北京之春。为什么在北京之春，并不是说北京现在是春天。为什么在北京之春，并不是说北京现在是春天，而是北京现在是冬天，我们要把冬天变成春天。就像杰克逊的巴克他们以前有个布拉格之春，就是一个反抗运动，是去反抗共产党的一样。在这个民主运动当中呢，我们经常举行抗议共产党或者是江泽民、李鹏或者是联合国的门口反对中共的这种群众运动，举的都是很多西藏的这些朋友。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海外已经成了战友。西藏我常常看起来西藏朋友比我们的人还多，一个是你们有王国之恩，你们比较团结，所以参加的人也的确是很多。从海外来讲大概有3种人，这3种人各占1/3，一种人像 台湾心，像茉莉花，像我等等人，我们不想支持高度自治，我们来主张西藏独立。另一部分人是像严家琪，他起草了一个联邦中国的宪法，希望在高度自治的情况之下，我们成为一个中华共同体。这观念有点像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的观念。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坚决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祖国。所以我们汉人的任务，我们组织的叫汉藏协会，其目的就是要做这些人的工作，教育他们，让他们也慢慢把他们的思想拿给我们相一致。所以现在为了让今后的民主中国有一个正确的政策，现在我们海外民意在我这样的起草之下制定了三条标准。那标准就是民主的原则，西藏人民有权利，包括台湾西藏人民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就是民族自决权。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但是公民投票是藏人投票，我们汉人都应该去参加。第二个原则是和平的原则，就是任何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方式经过谈判来解决，人民不足以武力解决。首先军队要撤出西藏，让西藏成为和平区，大家自由的交往。第三个原则是过渡的原则，就是有可能大家谈老谈不拢，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那我们就要给一个过渡的时间，到最后的结果，我想还是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解决。他通过这么几年友好的交往，互相之间建立了感情，那个时候可能心情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很多问题就好谈了。所以统一和独立，我认为没有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不是一个是非题，是一个选择题，看怎么样对人民有好处，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关键是特别是共产党以前干了太多的坏事，让他们对汉人失去了信心。所以以前汉人有一句话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团结起来推翻共产党，然后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那么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前途就光明。不能问我，他说达赖喇嘛登高说不只要求高度自治，那不就给他高度自治就行了呀？为什么你们还觉得西藏独立更好一点呢？我说达赖喇嘛是一个伟大仁慈的活佛，他关心他的子民，他不愿意他的子民生命涂炭死在中共的屠刀之下，在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的情况之下，这是他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垮台以后，我们应该在西藏更多的选择。但是我看了你们的杂志的文章之后，我才明白了真理。共产党是在同化西藏，同化藏族，是在摧毁西藏的宗教，毁灭西藏的文化，而且把西藏这个地方本来很纯洁很干净，现在呢把它变得很污染。
在会议上，本台记者当了甲向组长史威先生特别提出了，从1949年到今天，藏中问题发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中国政府一再出尔反尔，继续着其拖延政策，可是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人民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以中庸之道来解决西藏问题。最近达赖喇嘛向外界透露藏中恢复了接触，那么请问你认为藏中和谈的突破点是什么时？他回答说
已经高度自治了，看到你们已经自治了，还有什么高度自治呢？他们最大的心病就是这里有个达赖喇嘛，有个流亡政府，有外国的支持，达赖喇嘛在外国，因此在国内西藏，他们永远也统治不了那里的民心。所以他们想把达赖喇嘛请回去，把你们都请回去，或者用着所谓的叫做怀柔政策，给你们一些安抚，给你们一些好处，让达赖喇嘛也当一个官职，这样来平息西藏人民的反抗。所以我觉得如果中藏谈判成功的话，达赖喇嘛可能会回去，那么中国最好是他要让他留在北京，实在不行是不是让他在拉萨呢？就是要看拉萨的当地的居民的反应，如果拉萨居民的反应因为达赖喇嘛要回去而引起骚动的话，那中国非把他赶到北京去不可。如果没有什么平静呢，也许可以留一下。 但是有几个不可能，第一个独立不可能，第二个解放军撤出西藏不可能，因为他们说要保护国宝，不可能是他们可以用藏人来当什么主席副主席都可能，但是他们绝不能让达赖喇嘛来任命西藏各级政府的首脑和官吏。那个时候如果这种谈判成功，情况西藏的情况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但是还是得过且过，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雪薇在中国大陆期间是一位欧文教师，他二岁那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把他和他的家族打入黑五类，监禁了长达十年，于1980年赴美国留学，1981年在美国以他的策划下成立中国民主协会，1982年创办北京资春杂志社，1983年加入中国民主联盟协会，1985年在美国成立中国政治庇护协会并担任会长，1991年任中国民主联盟协会主席，北京资春总编辑，1993年任北京资春业务经理，1998年任汉藏学会发言人。他是第二次到达达兰萨拉。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西藏民属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的名胜古迹。河坝林清真寺位于拉萨古城东南，系拉萨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史料记载，该寺始建于18世纪中秋，后被火烧，现在的建筑为1959年重建。建筑曲有牌楼、礼拜殿、班客楼、御史水房、学校、灵塔等组成，设有三进院落。礼拜殿朝东分内殿、场厅、月台殿。场厅内悬挂有一块清真古诗匾额，灵塔位于礼拜殿之西，有葵树、核桃、苹果和柏树等花木。拉萨清真寺和其他地区清真寺建筑一样，因伊斯兰教义和古兰经对建筑设计的要求，使得具有固定的形制，如礼拜大殿必须坐西朝东，因为教规规定东方的穆斯林礼拜时要面向西方的圣城麦加。建筑层高要求东高西低，微微向西倾斜，跟穆斯林跪拜的共识一致。河坝林清真寺大殿东端高 3.5 米，西端高 3.35 米。教义还规定清真寺和礼拜殿内不设偶像，反对拜物。殿中神龛为礼拜的唯一对象，神龛必须设在西墙中央，不能改变方向。装饰只能采用几何植物和古兰经纹样，不能采用动物形象。色彩以蓝色做基调，形成特有的装饰风格。拉萨清真寺的建筑形式、结构、材料、施工技术都采用藏族传统建筑的经验和技艺，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仰坠雍户位于西藏南部的兰喀子县境内，面积约800平方公里，海拔4400余米，是喜马拉雅山北坡虎盆带中最大的淡水湖。仰坠在藏语中是上部牧场的意思，雍是碧绿的意思。